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我们的神是个会医治的神。住在台湾的永荣，丈夫心脏出了问题，她切切地向神祷告，神垂听了他的祈求，也适时地给了他安慰。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
一个多月前，透过检查，我知道我先生的心脏有一颗血管瘤，大概 0.5 公分，血管阻塞大概 60%。 我开始天天为他的心脏祷告，希望神实实在在的掌权。远在加拿大高中时代的好朋友也加入我祷告的行列。我们祷告的内容有两个要点：第一，天天宣告神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神；第二，满心相信耶稣才是最好的医生。虽然大部分医学界的朋友都相信我先生的问题需要做开心手术，根据他们的专业认为无法透过放支架来处理这个越长越大的血管瘤，但是我仍选择相信神有奇妙的安排，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相信上帝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是神恩典的特别记号。我也跟神呼求，这个血管瘤要成为我先生生命中经历神的美好见证。手术当天早上，我到医院和前一天就已经入院的先生会合。我在病房里放诗歌，也跟先生一起祷告，然后先生就到心脏内科的心导管中心报到。我在外面的长廊等候，跟高中同学和远在休斯顿的儿子同步一起祷告。20分钟后，我就被叫进去，主治医师跟我讲解病情。结果血管瘤比做心脏检查时还大，大约有 0.8 公分。主治医师一脸茫然，告诉我说，这么大的血管瘤通常都要做开心手术才能处理。他再度转头看荧幕，那个 0.8 公分的血管瘤就像一颗小樱桃跳跃在荧幕上，错综复杂的心脏血管让我看到了神造人的奥秘。医生眉头深锁，想要找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在那个当下，我就在心里跟神呼求，主啊，求你加给我的智慧的灵，也加给医师，让他知道该怎么处理眼前这个小樱桃。默默约有1分钟，他紧盯着荧幕看，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他知道怎么做了。然后我就出去在候诊室等待。前一天在家里祷告的时候，神给我消失这两个字，我心里一直纳闷，血管瘤要如何消失？加拿大的朋友也同时领受到消失这样的意象，但他告诉我，神会让主治医师看到血管瘤去处理它， 应该不会是让血管瘤自动消失，医生找不到。我在等待的时候，滑手机，刚好看到教会老师放的一篇文章，里面提到，不要再说不可能，当你有一个得胜的思想，上帝就会使用你，完成许多不能的事，成为别人的祝福。我跟我的高中同学当时就抓紧这篇文章中的话语，大大的宣告，在神凡事都能，不要成为一个小信的人。神也适时用约翰福音14:27安慰了我，经文是这样的，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给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段经文就像一道亮光，温暖了我的心。手术进行了2小时以后，我又被叫进去了。主治医师再次讲解病情，告诉我血管瘤不用担心了，他已经完全处理好了。他想出新的方法，把这个血管瘤完全的封住，让它变成空包蛋，渐渐就会萎缩了。医生在先生的心脏放了3根支架，阻塞的部分因为放的支架开始顺利的流动，小樱桃不见了，现在的心脏是最好的状态。医生说，以后如果再发生任何问题都是可以治疗的，手术非常的成功。我于是懂了神先前告诉我消失那2个字的意思，感谢主，他是造新事的神，他是创造你我的神，他是创造神迹的神。感谢赞美主，把一切最大的荣耀都归于在天上爱我们的神。
谢谢永荣跟我们的分享，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苦难是一个人生的重要课题，我们怎么样学习苦难的功课呢？这也让我想到了神在赐给人类的圣经里面，他特别为人类面对苦难写下了约伯记。今天我请到了在美国田纳西州范德堡大学做医生的朱大夫，来跟我们谈谈他在约伯记这一卷书里面学习的心得，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各种苦难和挑战。朱大夫您好。
你好。
您觉得神借着约伯的态度教导我们今天的人，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苦难？
我觉得有下面几点我们要稍微的留意一点，就是说面对苦难的时候，首先问神让我们学会什么，而不是问为什么。神允许苦难的发生，必定是为了让我们学到什么。像约伯记9里，他就说，我虽有意也不能回答，我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你为何与我争辩。这里有2个词，一个是恳求，一个是指示。恳求神来指示我，我什么地方做的不对，我去改正。第二个就是敬畏神，不去冒犯神，不去犯罪。不管我们遭遇到再大的苦难，不要用嘴犯罪，不要说亵渎神的话语，更不要让自己去做任何事情冒犯了神。所谓敬畏神，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我们要知道，一切的赏赐，一切的收取，都是源于我们的神， 第三个就是要冷静的思考，要更新对自己的认识和对神的认识。这些苦难往往会让我们暴露出自己的软弱之处。平时我们可能觉得自己，哎，我做的还不错，嗯，我没有什么值得去改正的，或者说我没有什么软弱的地方。实际上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来说，我们任何人都会有内心里面的软弱之处，只不过是平时并不能表现出来，而在苦难的时候，那么这种软弱就会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在苦难当中就会意识到，然后用神的智慧来去增强我们，去改善它。当然我们也会在苦难中进一步的认识神，我们知道神的作为是我们人类不那么容易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理解一小部分。当然神如让我们知道的，他会显明在我们的身里，但是如果他不想让我们明白，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意念去解释，往往是适得其反。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苦难，只要是神允许发生的，那我们只有接受，我们知道神在那里，他会坚固我们，我们不会被苦难打倒，这就够了。
今年这个新冠疫情底下，很多人失去了健康，很多人失去了一个完整的家庭，很多人他们的家庭孩子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我们今天在面临疫情带给我们的各种苦难当中，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想在今天我们面临这种全球性的苦难的时候，最最根本的一条，我们要增强自己的信仰、信心。换句话说，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依赖救赎我们的神。我们要以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为标杆，单单的仰望着他，依靠着他。我们要更多的认识神，认识我们的救主。神在诗篇里面曾经说，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的帮助，他是我们随时力量的源泉。我们只能借着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才能够战胜这世上的一切的苦难。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有一段经文，我读一下，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救主在2000年前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已经担当了我们今世的苦痛和罪孽。我们在面对现在这些失去亲人的痛苦，失去健康的困难的时候，以至于比如讲外面出行也不方便的时候，我们不要为这暂时的短暂的不便和困难而气馁，我们更要坚定自己的信心，多认识我们的主，多认识我们的神，然后回转归回，遵循神的诫命律例，不光光是在行为上，是在心里面，一定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我们不要辜负了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的代价和救赎，他的鲜血、他的宝血、他的生命、他的身体，是我们的仰望，得永生的盼望。所以我鼓励各位听众朋友们，能够在你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哪怕每天拨出5分钟的时间来思想这个问题，然后与我们的神沟通，我想您会得到很多的安慰和益处。我们会在困难当中把它看作是一种试炼，是一种祝福。神的祝福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我们在求神的时候， 一定要求神的国，求神的义，而不去妄求，不要求属世的。当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也不可能离开这属世的一切，但我们要知道神让我们做什么，让我们学习到什么，通过这个苦难怎么样让我们炼净自己的内心，炼净自己的行为，让自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神所喜悦的一个人。
苦难也有可能发生在义人的身上，为什么神会让苦难发生在义人身上？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考验义人的信心。就像约伯记里面，约伯信神，因为他是真神，他是万物的主宰，不管是赐予或是收取，是赐福或是降祸，那我都敬拜他，信靠他，不离弃他，是没有任何的利益因素在里面。第二个，苦难有助于自己更深刻的认识自己。神在约伯记里面用河马和鳄鱼两个例子代表人体的软弱。河马是非常肥壮的一个肉体，人注重于肉体的时候可以想见会发生什么事情，而鳄鱼它的表皮是特别的刚硬的，它也就代表人的刚硬的心，刚硬的生命。那么人往往就是会有肥硕的肉体和刚硬的心肠，都是无人可以制服的。所以说我们要克服自己河马和自己的鳄鱼，在这两个方面只能借着苦难我们才可以认识到自己。就像约伯，他一直自以为义，但是恰恰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有骄傲的地方，因为他骄傲自己完美无缺的，无可指责的，但实际上恰恰这也是神要对付的他的软弱之处。一直到神在旋风中向他启示这一切造物的时候，他才意识到，哦，我厌恶自己，在炉灰中懊悔，我是卑贱的。所以说约伯一样，他经过苦难，最后与朋友的对话在显示出他的软弱、自义、浮躁、夸张、求死和消极的一面，这些都是在苦难的压榨下才显现出来的。同样的，我们今天当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就会显示出自己的软弱，就没有忍受力，然后就会发脾气，然后就会去抱怨，或者去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些都是考验我们让自己认识到自己的软弱的这个一个很好的很有力的工具。还有一个就是对神有更深的认识，只有在苦难当中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才感觉到神的大能、神的大爱。我们如果没有神的帮助，我们是挺不过去的。只有在这个苦难里面，当我们依赖神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神不光光是我们的密友，他还是我们的救赎主，甚至是像约伯一样是生命中的至近的亲属。另外不光光是义人，像摩西、像约翰、像保罗，一直到我们的救主耶稣，他纯粹是为了做荣耀神的事情，使世人得到救赎，完完全全顺服于神的旨意，而没有自己的一点点的思念在里面。像耶稣救主，他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榜样。耶稣他来到人的生活当中，他是神，但是呢，神让他降卑为人形，他是完美无疵的这么一个人物，没有任何的瑕疵，但是他所承受的痛苦、苦难是比任何人都大。甚至在十字架上主动的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神的目的是什么？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说，他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得以完全，本是合理的。第二章的第十七到十八节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中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他虽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这是多么完美、多么伟大的话语在这里。他虽为神的儿子，还是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了顺从。我们的功课之一就是说，要从神的这些作为里面学习顺从神。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看 耶稣他又通过忍受，由于服从上帝的意愿而引发的痛苦，把这种痛苦上升到一种新的水准。他告诉我们，痛苦并不是一种巨大的罪恶，而如果能从正确的角度来看待的话，它就会成为有意义的事情。耶稣，我们的救主，通过对神的完全的服从，战胜了人类本性中最具有诱惑力的罪恶，因此使他从死亡中复活，成为可能得到永生的这么一个国度，进入到永生的国度里。但我觉得我们如果能够忍受住这种痛苦，行为上得到进化，那么也可以借着这种过程更加的顺从于我们的神，来爱我们的神，爱人如己。
我非常感谢您刚才跟我们做的分享，实在是太重要了。没有想到神容许苦难的发生，居然背后还有这样有盼望的一个荣耀的一个祝福在后面。也就是说，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的，他要把世上很多的人，就是在苦难当中敬畏神、顺服神的真理的人，让他们将来能够得到神要赐给他们的荣耀。非常感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分享。
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也感谢慈中弟兄给我这个机会与大家分享，十分感谢。
听众朋友，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在全球肆虐，但是我们的神一切他都知道，因为他是造物主，他在这个新冠疫情的背后有一个美好的心意。但愿听众朋友您能够从朱大夫的话里面得到一些启示，以至于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当中倚靠神、寻求神。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理解痛苦。嗨，我是琼尼·厄尔克森多田，今天要告诉您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我有一个名叫宋琪儿的韩医女友，她是一个跟我一样的高位截瘫患者。宋琪儿在多年前的一场车祸中摔断了她的脖子，她和丈夫在这场车祸中还同时失去了他们的两个孩子。宋琪儿的丈夫好不容易可以重新开始生活，但是宋琪儿她摔断了脖子，不但手脚无法动弹，同时还得面对无法停止失去挚爱的孩子带来的无尽的伤痛。这对宋琪儿一家真是一场天大的浩劫。但是宋琪儿与丈夫是虔诚的基督徒，在经过多年的沉淀之后，他们终于可以靠着耶稣前进。虽然我的朋友仍旧时常是躺在床上动弹不得，他也利用在床上的时间来背诵圣经，实际上他已经把整本诗篇牢牢背下。但是故事并不是就这样结束了。这对夫妇最近在倾盆大雨里开车，被后面紧跟的车快速追撞，宋琪儿从轮椅中被撞飞了出去，她的脖子再度折断，是的，是第二次折断。在这个节目播出的时候，她仍然在医院康复中。我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转折吓坏了。我的意思是，谁能理解为什么事情接二连三的发生？究竟怎么样的解释才足够呢？沃伦·维尔斯贝，一位美国的牧师以及作家曾经说过，没有什么比一个经过一连串毫无意义的事件之后破碎的心更难医治的了。但是属于神的人并不求任何解释，属神的人靠着神的应许继续走下去。您知道这是多么贴切，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想要找出所有事情背后的原因，想要找出神的计划。 但是像是上商场购物时所列的清单似的，把所有圣经里可能的原因以及因为所以发生的解释全部列出来，有时也派不上用场。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是神的应许，就算是神的应许不包含任何的解释，我们也无法看见神的计划背后的蓝图。但是这些应许显现出神原本出于良善及慈爱的性格，就如同以赛亚书46:4里为例，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怀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哇，神在这里的解释是那么的强而有力，我仍怀揣，我已造作，意思是我就是万有的神，我就是那万有并维护你的神。我朋友们，神要我们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及帮助，神并不欠我们任何解释，他已经在十字架上解释了他的爱能够满足我们一切的需要。让我们把以赛亚书46浓缩一下，就是神应许他必拯救救赎我们，他必怀抱也必拯救。这怎么说呢？在这章原文的圣经里，神至少用了6的他，就是指他自己的这个代名词。他在这个应许上签字盖章，并且自己亲自送达。我们也许无法避免痛苦，但是我们可以依靠神必定拯救我们的这个事实来度过这痛苦的时刻。因为神是慈爱信实的，他应许必定保守我们。最后，我们不需要任何理由就能好好活着，我们靠着神的应许，相信宋琪儿与她的丈夫今天会特别同意这个说法。
医好两个疯狂人。
一夜狂风骇浪停，东方日出又天明， 大地祥和，水面静，万物安静，享太平。
哎，好，看不出你西门彼得一下子变成诗人了。
我说约翰，等你再长大更成熟了，你也会体会到人生的美妙面。
不管我年纪如何，我看你是个个性没转头的人，你有些优点也有些缺点。你热情大方勇敢，却也自私，说大话，冲动鲁莽。我已看出啊，你在危机当头的时候啊，就懦弱惧怕，三心二意的，跟前面相反了。碰到情况很难预测你会怎么做的。嘿，可是想不到你现在又成为诗人了。
别开玩笑了，说真格的，大多数人都是有两面表现的。
嗯，你说的对，我自己也是这样。我仁爱，但是一下子也会大怒，怒得连自己都害怕。
但我知道跟随耶稣会叫人改变。
对，我也看出我们跟他的人呢、啊、都有改变。
哎，好了，哎，船靠岸了。
哦，马太啊，你先上岸帮忙拴住船吧。
哦，哎，彼得、约翰，你们怎么还不跟我们上来呢？
我们马上去啊、
哦、马上去啊。
哎，我们到达格拉森了，这地方啊大多是信偶像的，信假神的人，
正是我们所说的外邦人。
我们来到这里啊，只为了好好休息，能够找个阴凉的地方轻松一下才好了。哎，真是太累了。
你听见女人的尖叫吗？不是受伤就是害怕。
哎呀，哎，我看得见，坟地两个野兽在追她，我们别靠近了。
不是野兽，是人。
啊，对对对，是野人呢、啊。又脏又没有穿衣服，披头散发的。
哎，你看，两人手脚上还有挣断的铁链子呢。
啊，满身的伤口在流血呢。哎，不好了，他看见我们了，
冲向我们来了，我们快逃吧！哎，
逃，
大家逃吧，逃吧，
大家逃！
哎，约翰，我赶不上你，你快去解开船索，我们好跳上船。赶快离，要不然就危险了。
好，好，但是老师耶稣在哪里呢？彼得，我们总不能够丢下老师逃走啊。
你看他在那边，他没跑，还单独的面对两个疯人。
耶稣正高举一只手，那两个人不敢再走近他。
不知道你的感觉怎么想？我觉得刚才逃跑是太愚笨了。
我们竟然忘了跟耶稣在一起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哎，我们回去看个清楚吧。
两个鬼附身的人咬牙吐沫，靠近耶稣的时候，耶稣就高举他那曾经叫风平浪静的手，于是那两人就不能前进，张牙舞爪，但是却又无能为力的站在他面前了。
我吩咐你们这些邪灵巫鬼，从这两人身上出来。
看哪，那两个疯人伏在耶稣脚前面了。
上帝的儿子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相干？我们求你别叫我们受苦。
那是邪灵从疯人口中说话。
你们叫什么名字？
我们叫去，因为我们众多。
撒旦的恶天使真是众多。
我们求求你耶稣，别赶我们离开这乡去，准我们进入山边吃草的住居里去吧。我准了你们。
哎，看约翰，
嗯，
大群猪全疯了，全冲下山崖，落在水中淹死了。
哎，你看那两个疯人突然安静了，两眼不再像野兽，像懂事的人了。他们安静下来，沾满了血的手也不乱动了。
他们已经不是鬼附的疯子了，耶稣的大能和慈爱已经改变了他们了。
哎，刚才那一切你都看到了吧？
哎，当然看见了。
哎，我们的猪群全淹死在海里呀，老板一定会气死的。
哎，这怪不到我们呢。
哎，可是老板要找我们算账呀。
这全是那个人的错。
哎呀，
你看 他正向天举手呢。
哎哎，他是谁呀？
哎呀，管他是谁了，反正是他葬送了老板的猪群。
哎呀，
我们的饭碗也砸了。
哎呀，我们回去快报告去吧，别叫别人报这个恶信儿啊。
你们说我两千头猪全完了？
是，全完了，一只也没有留下呀。哎呀，
没有人追赶，他们会自己跳海。
他们跑下山崖，落入海中。
啊，那个人只举起手来，也没有靠近猪群吗？
是的，我们亲眼看到呢。
不啊，那两个疯人也在旁边呢。
对对对，疯子也在。
啊，哦，这样子。我们千万不可以让那个人到这里，快，快去告诉村民，赶他离开，免得我们的家畜牲口全毁了。彼得，彼得，你看，一群人朝我们这里来了。
那是当地的村民啊。
哦，大概是好奇吧。
哎，好像生气的样子。
嗯，那生谁的气啊？
哎。人家几千头猪淹死了，多大的损失啊，能不生气啊？
你别忘了，今天另外一件奇怪的事，两个疯子恢复了清醒跟正常。
那对猪老板又有什么好处呢？反正啊，大多数的人把钱看成是最重要的。
不久，村民群众来到耶稣和门徒所在的海边，也看见复原的两个疯子安坐在耶稣脚前，穿上了衣服。村民得知神迹经过之后，他们原有的好奇就转为惧怕，要求耶稣赶快离开。耶稣他们只好上船，因为他从来不勉强人接纳他。
哦，主耶稣啊，你救了我们脱离比死更糟的厄运，我们要永跟你在一起。
我要你们回家去，到你们的亲属那里，将上帝为你们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们，都告诉他们。
2017年11月9日下午4点10分左右，我接到了王妈妈充满惊恐的求救电话，告诉我他听到了枪声，王伯伯在家门口中枪了。他实在太害怕，不敢出去查看。震惊中，我挂断了电话，马上打911报警。没想到5点多就传来噩耗，王伯伯已经和他们天人永隔了。隔天清早，天刚亮，我出现在王妈妈家中，和她抱头痛哭。彻夜未眠的母子两人与我坐在床边，望着窗外王伯伯中枪倒地的地方，惊奇地发现有好多美丽的小鸟在那儿出现。在晨曦光照下，一幅好美的画面映入眼帘。他们在泪眼模糊中为我讲述不知所以然的案发始末，以及王伯伯生前待人接物种种的好。是一场噩梦吧？怎么可能几分钟前还帮他和好面团、倒上茶水的老伴，推门出去处理一下垃圾桶，就永远再也进不了家门了呢？王妈妈面对这晴天霹雳的打击，她不但自己强忍悲痛，还得安慰不断自责对父亲十分孝顺的儿子。她告诉我，为了儿子，她必须坚强，不能给儿子添麻烦。但毕竟是同甘共苦将近半世纪的老伴啊，这样愕然的失去，如此残酷的结局，实在是超乎常人所能承受的。有段时间他都不敢一个人睡觉，即使儿子就陪在他身边，夜里仍旧噩梦连连。他来我家过夜，亲眼看见他内心所受的惊吓和创伤，
白天却仍然强颜欢笑，故作镇定，真是让人心疼难过。还好我妈妈是个基督徒，靠着呼求耶稣，看到耶稣赶鬼的权柄及大能，这才停止噩梦的搅扰。人生的至悲至痛，单靠时间很难疗愈，唯有上帝的爱才能帮助我们走出阴霾。王妈妈说，他们虽然失去了王波波，但是却得到了来自神的爱，这种爱从天而降，包裹了他们全身，多少深情的拥抱，多少人陪着他们流泪，认识与不认识的许多人都送来了关爱，多少人为他们祷告，多少事都主动为他们承担，神也亲自赐下许多安慰给他。他回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在这件事上给了他许多的兆头。王波波在冥冥之中也将家里的一切事做好了安排，走得虽然突兀，但面容却令人难以置信的安详。在警察逮捕16岁无故开枪的黑人嫌疑犯后，王妈妈仍然愿意花时间去关怀那个社区的黑人小学生，也用自己有限的英语能力对黑人社区的朋友们说 I love you， 我爱你们。她明白爱的力量，饶恕的大能，也清楚圣经上的教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罗马书5:3-5说，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王妈妈心中有神所浇灌的爱，所以在苦难中仍旧可以数算神的恩典，以一颗感恩的心，慈悲的心来看人、看神、看世界，不被仇恨、痛苦带走内心的平安，并且更坚定地相信神、倚靠神、赞美神。衷心感谢王妈妈在患难中活出神儿女荣耀的榜样。朋友，祝福您也能够拥有神所浇灌的爱。
有人说，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因为权力决定了我能不能做想做的事，能力决定了我做得到做不到这件事。既然权力和能力影响了人的一生，那么各位听众朋友，您和我所拥有的最大的权力和能力是什么？您知道吗？我是好爷爷，这就是今天我想跟您谈的主题。我认为您我最大的权利和能力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您看看，我们只要醒着就在忙着做选择，接下来做什么、去哪儿、穿什么、吃什么、感觉如何，是看书呢还是看电视，是睡觉呢还是干活，我们一直不停地在做决定。我们所做的决定呢，那影响可就大了。以健康为例子吧，您我认为自己有多健康，我们就会多健康。您我的健康大体决定于我们自己的选择，因为情绪控制了身体。这就像美国林肯总统的一句名言说，您想要多么快乐就会多么快乐。我们的脑子有意识与下意识两层，您我在意识层做决定， 思考、计划，意识层是领导，他告诉下意识我想要什么，我有哪些念头，以及我对健康、朋友一些问题的看法。乔斯·杜克先生乐于引用的一句名言是，我有什么念头就得什么结果。圣经名言，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想法，这两句话都是真的。因为不论您我意识层的想法是对是错，我们的下意识只管执行它的命令。所以早晨起床以后，请告诉自己，我感觉很好，今天是美好的一天，那么今天就会如您所想的一样是美好的。如果我跟自己抱怨这儿疼那儿痛的，如果我跟自己说今天感觉真不好，大概会很糟糕。既然我们已经向自己做了如此不好的保证，您我实际上的感觉大概会更糟糕。请您记得，我有选择的权利与能力，我要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人能够替我选择我的想法，只有我自己能够决定我要怎么想。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为自己负责，因为我心里的想法被导致将来的事实。这话是千真万确的，而且不断的重演，广泛的被人采用。您我心里如何想，事实就会依此展现，建设我们更美的人生，甚至叫我们广受爱戴。请细细的琢磨这话的真理，更要紧的是照这个真理为自己做最好的选择，最佳的决定，您一定会走上成功之路的。我是好爷爷。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耶稣有权柄，能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听众朋友，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认识耶稣很重要，原因之一，2000年来许多人认识耶稣之后，鬼就离开了他们，因为耶稣有权柄，鬼怕耶稣，听耶稣的吩咐。耶稣的传记，圣经的福音书，记录了好几个耶稣赶鬼的事迹。第一次发生在加百农的会堂里，当天礼拜的群众当中有一个人被鬼附身，鬼看到耶稣就大声喊叫，耶稣，我们跟你有什么关系？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众人都惊讶说，这是什么道理？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鬼，鬼就出来了。这件事情对所有被鬼附身的人来说，真是个好消息。这个事实告诉世人四个真理。第一，鬼是存在的，他们是天使， 跟万物一样是神创造的，但是他们是悖逆神的天使，不守神规定他们居留的本位而附在人身上。也因为悖逆神，审判之后这些鬼会下地狱。第二，鬼不能附在任何人身上，只能附在那些性情跟鬼近似的人身上。地狱里的鬼跟人都是什么样的性情呢？圣经准确地描述了八种性情。第一，胆怯的；第二，不信耶稣的；第三，行邪术的；第四，可憎的；第五，杀人的；第六，淫乱的；第七，拜偶像的；第八，说谎的。生活当中有这些事的人特别容易招惹鬼上身。第四，耶稣在人生的最后上了十字架，为世人赎罪而死，使得一切相信耶稣、愿意悔改并且用心跟随耶稣榜样生活的人，罪能得神的赦免。被鬼附身的人如果也这样做，他的性情会开始改变，他的身体便逐渐的不再合适鬼拘留了。可是如果他不信耶稣，不悔改罪行，不学习耶稣的生活方式，即便鬼被赶出去，还是会再回来的，因为他的性情没有改变，还是跟鬼一样的悖逆神，所以仍然合适鬼的拘留。听众朋友，但愿您我早日认识耶稣，相信耶稣，学习耶稣的榜样生活，彻底脱离罪恶，这么一来鬼就不会来缠绕我们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耶稣有权柄能够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和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60千赫，波长25米。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